们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是名医护乃文热线。那我们的嘉宾胡医师已经在线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可以准备好啊，到时候可以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了。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属于三伏天的，应该是在中伏前后哈，所以是也是伏天大家特别难受的时候。当然从养生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也是很多冬病夏治啊，然后好好的调整自己身体的一个时候。所以呢，今天想继续请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伏天养生怎么样照顾好我们的脾啊、胃啊、心啊、肺啊，好不好？等于是我们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啊，这个时间啊，本来是说最热的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春夏秋冬，就是春天呢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但实际上呢，四季都得养脾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季节啊，脾都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夏天这个时间啊，尤其到了伏天，是又热又湿，尤其最近到了中伏的时候呢，那根本就是湿到不行，而湿呢最能伤脾，因此就要好好的养。
讲到夏天哈，很多人真的是，我自己也是觉得热到不行的时候，就是冰箱里抱出来西瓜就是吃上一阵儿，觉得哎呀好凉爽好过瘾啊，但是心里面也是有纠结的，这好像不养生吧，这怎么办呀？
也养生，那个是怎么样呢？哦，是把这个脾胃养它个冷啊，养它个凉吧。
养坏了。
了西瓜好，或者说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东西，当然不是说不能吃，而是吃的要有节制，并非说这样就不养生了。它养生呢，就是说节制了就养生，不节制那就不养生，反而伤脾胃。
所以少量吃一点，把自己身体的那个热气啊给它降一降也是可以的，对吗？
对，是的。尤其是你看哈，像夏天比较最常见的西瓜是可以说是解暑最好嘛，古书里头都是这样讲嘛，它也是解暑。可是古时候没有冰箱，那你说西瓜怎么吃，怎么样解暑呢？它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小的时候，我在读高中之前，我们家里面是没有冰箱的。那没有冰箱呢，我们这个只有直接在买了这个西瓜就得吃，买了木瓜就得当时吃，不然的话呢，它放着也都热了还坏了。那么我们在买的时候，我看到啊，店家多半都是会把这些东西呢，用一大块冰啊，就把它给放在上头，让它凉一点。没错，这样吃法是真的是好，好像非常解暑。那实际上呢，你看啊，古书里头却写着，把西瓜呢，晒过了，然后再切了来吃的话呢，你知道吗？他说那才解暑。
哦，真的吗？那都
我不知道，我是没这样去试啊。我是在古书里头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就觉得蛮怪的。但是呢，再来思考一下的话啊，也觉得是正确。为什么？西瓜可能经过这个日晒啊，它里头的那个瓜氨酸也许会增多。瓜氨酸呢，就是一种利尿的一种氨基酸哦，这个可好了。
对，所以说吃西瓜，
人的身体要让它凉下来的话，一就是让它出汗，二是让它排尿。那这样子的话，都是把身体里头那个热烘烘的那些水分啊，让它给这样排出去。像汗排出去的时候呢，是在空气中就会被蒸发。这个汗一被蒸发了，身体就变凉了。那小便排出去的话呢，是把里面的热直接就排出去了，而西瓜它含有的这一个叫做瓜氨酸呢，就是刚刚好能够 把身体里头的热帮助你排除出去，当然这就非常好了啊。可是瓜啊，西瓜又不能多吃，你一多吃了的话，那它就先把你的水分消除不，就是消除出去之外，西瓜自己本身的这个湿啊，这个水呀、啊，还是蛮多的。所以呢，吃进去，要是说你的肠胃不够好的话，它在肠胃里头就积了这个湿，湿太多了，这就伤脾了，伤胃了。
胡医师，这里面有个细节请教啊，这个凉西瓜吃进去，它究竟是积了湿还是积了寒，还是都积了？
哎，对，本来是可以利了尿，但实际上呢，冰，我们中医的古时候的这个讲法就是伤脾的，也就是湿的。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哈，在那个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吧。这个人呢，他就是吃的这个冰冷的东西太多，所以在《本草纲目》里头还特别提了一个叫做夏冰。什么叫夏冰呢？叫夏天的冰。那这个夏天还有冰吃吗？古时候有，这个古时候的人呢，他是把冰啊放在那个地窖里头，到了要吃的时候呢，还是可以从这个地窖里拿出来啊。那宋徽宗因为是皇帝嘛，这个生活上面不像我们老百姓，那可能老百姓就是要有冰箱才行，可能那时候没冰箱，那他呢可以吃到冰，结果把脾胃就伤得非常厉害，结果呢找御医治疗，找太医治疗都没办法治好，后来找了一位叫做杨吉老啊，这位老医生呢帮他给治了，却治好了。那这个在古时候的书里头还特别讲了，哎，他怎么样治好的？他就说他治好的原因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在《本草纲目》里头可以看到有收录这样的一个病例。
那有没有说他用的是什么方法把他给治好了呢？
啊，因为你是吃冰造成的问题，那么你应该要用非常热的药。例如理中汤、大理中汤之类的这种方子，所以呢，太医御医都是给这个宋徽宗开的是这个很热很热的药，那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中伏天或者三伏天要用冬病夏治那吃的很热的药物，或者是贴个很热的这个药物这样子来治疗。那当然宋徽宗就说，哎，杨吉老啊，你给我开的这个药物啊，我这个太医御医都给我开过，都是开的什么理中汤了、大理中汤了之类的这些方子，那可是我们吃的都没效，那到底怎么回事，你也开着同样的药方子啊？他说，那不，我这个药方子呢开了的是同样的理中汤啊，同样的大理中汤之类的，那可是呢，我用的药引子不同，你知道药引子是什么吗？就是为了这个药的效果，还要特别找一个东西来跟它一起煮。
那是什么东西呢？
哎，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呢，就得跟你好好的说一下子，原来是怎么样的？同气相求，我们是吃冰造成的。那就用冰水来煮这个药，没错，这个杨吉老就是用冰水给他煮这个理中汤啊，结果呢喝了这个冰水所煮的理中汤了以后，这个宋徽宗竟然的就好了。
这很奇怪哦，那冰水一加热一煮不也变成普通的水然后变成沸水了吗？就是沸腾的水。
是啊，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啊用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去看这个冰水，那当然冰水就是水，因为水的三个形态就是一气体，二液体，三固体，对不对？气体就是水蒸气，液体就是水，然后呢这个固体就是冰。那这是我们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来想的，但是呢它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状态啊，它其实它在也许在另外空间里头看它就不是那回事了。因此呢当时杨吉老用冰水啊，用冰给他来这个煮这个药，结果有效。这就好像古时候人用水的时候呢 有时候用所谓的长流水啦，用什么回烂水呀，或者是这个什么干烂水呀之类的，用不同的水来治不同的病，那就是因为他们了解到那个水的性质啊，经过了某种不同的状态之下得到的那个水呢，就是时间或空间的不同的水，也可能对于人的病会产生时间空间的一些特殊效应，结果呢把病能够治好。
嗯，这个我倒也信啊，胡医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店里面还卖过一种小分子水，大家喝，哎，确实有的人就反馈说，哎呀，我原来腹泻的好了，或者是我便秘的好了。他其实一般人觉得这不就是水吗？哈，可能他在微观形态上，或像您说的，另外空间里，它就是不一样的水，是这个意思哈。
哎，对，我曾经还看过一篇文章写的啊，他说啊，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治惊痫，所谓惊痫上就受到了惊吓而产生癫痫，这样子的小孩子最容易发生这种病，对不对？
嗯，
那这个惊痫这种病呢，他用什么东西治疗呢？是用黄金来治。黄金是，你知道黄金的话，我们用物理学或化学来看的话，黄金能煮出什么东西来呀？
啥也煮不出来，按道理。
哎，你用物理学也好，化学也好来讲，它是煮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可是他用黄金呢煮水，把那个水拿来给小儿喝了，哎，这个病就好了。那么到底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那篇文章它的记载呢，还是说这就是黄金在另外空间，以中医的讲法，它就是重。重的东西就能够镇，镇就是镇压，它可以把你的神经啊，这个系统给镇压下来，叫重镇啊，它可以这样子重镇，所以呢，它在另外空间的那个特性，就是也跟在这个空间看到的是很重是同样的意思，就把那个很重的那个另外空间的东西，因为水来煮一煮呢，把它引出来了，以至于把这个很难治的这种神经上面的那种漂浮的或者是跳脱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呢，把它给因为重而镇压下来，这个病就好了。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以前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哈，家里的邻居他用的那个治病的方法，他应该是好像神经有点问题啊，就是表现比较狂躁，后来家里人就找了一个就是有一点功能的人吧，那个时候气功都很多，有些人好像有些特殊的功能，就给他求了一个符，好像画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写的你看不懂的东西，把他往家里一立，然后他就好了，至少短期内就好了，长期内后来好像还是不行。当时我印象就非常深，听您讲这个用黄金煮水这个镇住好像有点这个意思是吗？
也可以是这样这样说啊。那你说画符这些呢，在中医古时候也真的有这一科。中医古时候的这治病的方法有13科啊，什么内科、外科、什么女人科等等等等。那他以前呢就叫什么叫做大方脉、小方脉呀，或者是这个妇人科呀等等。那其中呢最后一项也就是第13项呢就称之为祝由科，而这个祝由科呢就是跟你所讲的什么画符啊、贴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一样的意思。那么这个东西呢是现在因为除去迷信之类的这种观念呢，让人就认为那都是迷信，实际上呢也他在台湾的民间啊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甚至于我以前呢也曾经因为某些个状况，那么也被这样子画过符，然后哎就好像立刻就好了这样子的状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些东西都不是那样子的去说是什么所谓的迷信或者什么，它也是真的在民间是使用的。那可是它使用的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当然可能是另外空间的神啊鬼啊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把这个病给治好了，那么民间当然认为病治好了就行了，就好像这个所谓的什么黑猫白猫哪个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的一样的，那个意思差不了太多，就这样子吧。
好的，讲得很有意思哦，胡医师。那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胡医师讲到您说的健脾呀、祛湿啊、还有驱寒啊，上次节目当中提了一嘴说是艾灸哈，那是不是今天可以再跟大家再讲一讲，人家都说三伏天要做艾灸贴，那我也看到有的人在网上就说如果你自己做不了，好像放点什么东西啊在一个贴布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贴在肚脐上，就好像给自己带个暖宝宝一样哈，就也能够起到驱寒湿的作用，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
是我们用药哈来贴在这个穴道上，其实这就是一种灸啊，就是叫做药灸。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最常用的东西什么万金油啦、白花油啦、红花油啊、绿油精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他们也都算是一个灸。曾经我在学针灸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呢，我就也把这个针灸的这个东西呢交给了很多的这个爱好针灸的朋友们。那么这些也有人呢就建议，他说用什么灸，用什么东西来放在那个，他说我不敢扎针啊，我也不敢做艾灸，那我用什么方法呢？我就把这个绿油精啊把它给贴在我的，就不是贴点啊，就是用一点点那个点在那个某个穴道，贴在某个穴道，结果也有那个效果，那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清香的能够走窜的那种油呢，它就可以通过穴道而进入了经络，以至于把全身各处也调和好了。那假如说你是用绿油精、白花油、红花油之类的这些东西来涂，这些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我问你，你用一个热药，假如这个热药呢也加一点手串的药在这个热药里头做成药膏贴在那个穴道，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呢？好，古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礼乐骈文》啊，这本书里头呢就记载了，哎呀，那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贴呀，贴某种穴道可以治感冒，贴某个穴道可以治精神上面的毛病，贴某个穴道可以治什么，好多好多，那简直是那五花八门不得了的多。因为它是骈文，所谓骈文就是骈体文啊。骈体文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就是用一个诗的类似诗词歌赋，但是呢它是很注重这个对仗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那么这个礼乐骈文这本书里头所记载的这些东西，在后世也常常用它来贴这个各个不同的穴道，然后他也教你怎么样做那个贴布，然后贴到那个穴道在什么时间贴很好。那么现在的所谓的三伏贴就是从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理念里头，然后加上三伏天的所谓的冬病夏治，来把它给应用到现在来了。
那胡医师，我们贴点什么呢？比如说是贴艾草，还是贴点什么东西会有效果呢？
你用艾草也是一种方式，那个就是艾也是热的，而且可以走湿气啊，它可以跑到有湿的地方去治湿，所以你贴艾草是一种，它是一种这个贴布的做法。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艾草呢，在那个穴道上面去这个就是点燃它， 就直接在那个穴道里头用热而且祛湿的方式去治疗身体的这个湿病啊之类的。那么除了这个艾草以外呢，还有很多的，例如说附子啊、干姜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说冬病夏治呢，就是用很热很热的药，这个很热的药呢，把它也经过了这种制药的手续，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泡制的方式，然后呢把它给做成一个有点能够贴在身体上的。像我们在一般中药店里可能买得到有一种叫做狗皮膏药，那个其实也是药酒的一种方法，那它呢却是治酸痛啊，疗那个什么骨头关节疼痛啊、肌肉疼痛的一种很不错的一个处方，叫做我们就它称之为狗皮膏药。那么除了这个狗皮膏药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种的这种膏药，例如手断了呀，或者肌肉撕伤裂伤之类的，也有特殊的那种膏药去贴，都是一样。那么它的作用有的是热，有的是凉，有的是温，有的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这个制剂能够得到不同的效果。
哦，那假如说我们家里有艾草啊，可以就把当年的那个艾草把它晒干了，然后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用在自己身上吗？还是说你必须得到市场上去买，比如说那种陈年的艾草啊，效果才会更好呢？
艾草哈，生的有生的作用，那这个治过有治过的作用。一般人讲这个什么陈年之科啊，就是久久的病呢，要求七年之艾，就是要用七年以上的艾。那其实那个艾草呢，可能是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它经过了发酵，那个艾的效果呢就变得更柔和、更有效，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做艾的话呢，你自己也可以做，就是把它给晒干了以后，然后用把它给捣碎。捣碎的时候呢，把那个筋筋拉拉的，就是这个艾草它的这个因为它是个植物的叶子嘛，它上面那个梗子啊什么那个那些东西呢要去掉，只剩下了那个艾叶的最柔软的部分。这柔软的部分呢，放在瓮里面啊，再晒干，放在瓮里面。然后这样一放呢，放它七年以上，那这个艾才是好艾。那么我自己呢用的艾呢，都是那种就是用的所谓的真的是陈年的啊，而且制作非常精良的那种艾草。那么再拿来这个烧，就是艾灸这个穴道的话呢，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嗯，所以还要找到对的哈。那假如说。假如说我们用艾草泡泡脚啊，这个也会有一定的祛湿的功效吗？
那当然，你泡脚的话用艾草，那个你就到药房买那种，就是也不是很久很久的。我刚才讲的那是艾，就是要做艾灸的，就要用那种所谓的艾绒来做。那你假如说只是泡脚，或者是就是烧一些这个艾的这个烟哈，想熏一熏房子。那就用普通一点的这种一两年两三年的这种艾也都可以，那它只要烧出那个烟来就能够防这个整个空间里头的那种邪气。那么我曾经在那个 COVID-19 最流行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建议大家是怎么样，就把艾呀，要不就是放在水里煮一煮，那个气就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防疫了。同样的也可以就是烧那个艾草呢，然后也可以那个烟也可以在房间里面来防那个疫，就是艾草的一种特殊的效果。
好像它能够走更微精微的空间啊，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就给驱赶走了，有一点这个效果是不是？
大概说的是啊，也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呢有所谓的12个经络以及7经8脉等等，而这些呢就是我们身体啊互相之间交通的一些个这个 一些道路吧。那么这个道路呢，当然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眼睛是看不见它，那你看不见它，古人呢却有一些他们有那种超能力或者特异功能的，他就看到身体里面一条一条的公路啊，在那里通来通去通来通去的，那互相之间也有一种生科智化等等不同的那种作用，所以呢古时候就发展出来中医或者是道医这一类的医学的这个科门，让人呢根据他们所发现的东西来治病，结果效果也非常好。像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当一个中医师，我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经络是怎么样的走向，那么我们在做针灸药或贴布等等，结果也能够达到像以前人用特异功能看到的那同样的效果。那这就是中医的发展，就是靠这些民间的这一些个方式，让这个中医发展到像现在这么好。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何医师欢迎回来哦。那在夏季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经常谈的，就是养心哦。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心脏啊，因为夏季里很多人会产生问题嘛，心悸啊、心慌啊等等，说你最好呢午休的时候，就是11点到1点，这是心脏的心经好像活动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你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比如说你睡一觉啊，或者是你要是不睡觉，你能打坐，你能够静得下来，让你的就是脑子不要胡思乱想，让它安静下来，休息一下你的大脑，然后就能够养心。不知道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样的哈，我们从子午流注，也就是所谓的时间医学的概念来看的话呢，午时刚好是这个气血流到心这个位置，那刚好流到这里，那这个时候养心不是正好吗？对不对？那养心的话呢，心是要怎么样？心不是要乱动的，心就是要静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静一静最好。我们所谓的睡子午觉，就子时午时最好那个时候能够睡一个非常好的觉啊，那午时来睡午觉刚刚好，对不对？那么午时睡午觉的话呢，假如在这个时间正好在正午时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躺下来，而且是睡着了的话，那是更棒了。那这是很多人都这样说的啊。那实际上呢，这个时间假如说能够打坐的话，也就是让那个脑呢正好完完全全休息到什么都不想，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因为脑跟心这个在这个中医学上也永远不是很分得明明白白的，脑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那么心呢也包括了脑，就这个这是中医的这个永远都没办法分清的一件事儿。可是呢脑跟心好吧，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互相之间有一个一定的关系吧。那么你在这个时间，你把你的脑整个空下来，其实也就是让你的心完全静下来。那么这样子也许会获得很好的收获。什么收获呢？包括了思想上面，某个问题突然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因为安静而解开来了。那么同样的，心脏这东西也因为在这个时间安静下来了，心脏的跳动也就达到一个很平衡的平和的那样子的状况。
所以说这样的方式啊，无论你是午休也好还是打坐也好，对心脏的保养还是有帮助的。
的确是的。
嗯，好的。那这就是对于三伏天啊，我们在夏季里可以从养生的角度来 做的一些方式吧。那么回到脾胃上哈，以前记得您说过四神汤，我们也有听众反映说效果很好，您有没有建议，就是说可不可以建议我们大家，无论家里男女老少，是不是有必要都喝一点这种四神汤呢，帮我们去去脾胃的湿寒？
四神汤是去脾胃的湿寒啊，去湿寒的药物不是只有四神汤，那例如说我们吃点绿豆汤啊，在夏天的时候那也是很好的。可是绿豆汤呢，却应该要就是假如说能够的话，就像我们台湾有某些个人啊，他们我就是在台湾，我是在某些区域啊，可以看到有人他们把绿豆汤里面加点姜。那我们这个以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嘛。那这个姜呢，在夏天的时候，它因为它加到那个比较凉的那个绿豆里头去煮的话呢，那这个绿豆汤也就不会冷到不行，而有一点点热，这样子也可以养这个心，也可以因为绿豆的祛湿而且寒冷的这个作用，让身体的热就因为绿豆而带走了。可是呢，热带走了之外，还有呢，就是加一点点姜，让这个绿豆的作用不要太过于冷冽。除了这以外呢，生姜也有利水的作用。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方子叫做五皮饮，五皮饮呢里头很重要的就是生姜皮啊，生姜的皮它可以利水，五皮饮就是利水的药，那么它可以利用这个五皮里头的这个生姜皮，就把这个水给利掉，而且不会让你的脾胃因为寒冷或者利水而伤到了。
您讲到生姜的皮，正好也请教一下，常常有人在网上介绍各种方子炖个汤啊，有的时候说那个姜你要去皮，有的说你要带皮，什么情况下要去皮，什么时候要带皮？皮是会让人寒凉吗？姜是会让人暖的哦。那皮，姜的皮它有那么寒凉的属性吗？
姜的皮并不是寒冷的，而它也是有点温暖啊。那可是姜，可是现在讲要去皮，那个主要是因为姜的皮，你看到是刚刚从泥土里面挖出来，当然就觉得这个是脏嘛。你把它好好的洗干净了的话，那个皮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呀，只是有些家庭主妇她不喜欢那个皮，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看到有些厨师或者有些家庭主妇，煮姜的时候都是把那个皮给拿掉。但是我自己来看的话，那个皮我要是我自己做菜的话，我皮是绝对不拿掉，因为皮也有皮的作用吧。
就像您刚才说的，皮可以利水是吗？
也是能够利水。除了这以外哈，所有的这个植物啊，它你吃果肉你也可以吃果皮，例如苹果，现在的人已经都发现到了苹果的皮也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嘛。可是以前我们吃苹果都一定把那个皮给削掉，那为什么要削掉呢？其实我要是从国外买来的啊，就我们在台湾买到外国的这种苹果的话，那我一定是削皮。为什么？它一定打蜡，那个蜡呢是为了防止这个苹果的这个水分跑掉的太多，那这个蜡我们吃进去身体却并不好，因此我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会削皮。以外，假如我正好是吃的是我本地的苹果，或者我在美国我吃美国的苹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就根本连那个皮我是绝不削的，就直接吃下去。我是觉得那样子是因为整个的水果它的作用是很好的，你不能说是也为了那个皮不好看那什么就把它扔掉。可是那个皮呢，你要是把那个蜡能够很容易清洗的掉的话，那当然那个皮也是可以吃。那当然生姜那个皮呢，你只要把那个肮脏的部分，也就是说所谓的泥土了什么的，把它弄干净了， 那这个生姜也其实是很好的，有脾的话。
好的，就好像你是吃的是一个完整的食物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概就这个概念啊。我相信是这个唐韵你自己也是常常做食物的人，我想你会说，哎，这个东西也许是吃原型食物还是最好的，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道理哈。好，非常实用的一些资讯啊，我想大家听到了也都知道下次该怎么样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不知不觉就到了，胡医师，很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下周再见，谢谢胡医师。